愿你们平安。欢迎老佟家方哈，也感谢一组的领师哈。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新约的《使徒行传》第二章，从37节开始，在新约的105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哈。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求你啊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长大，主啊，让我们成为一群耶稣基督的门徒，成为一群刚强爱你的人，主啊，我们啊求你来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更新改变，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这个题目叫做为什么是小组哈？因为昨天开会我们也讲到这个小组的事情。那么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圣经学者认为哈，当五旬节的那一天，教会一开始就有了小组。那一天呢，当彼得讲完道哈，这个圣经上记载说，他讲完道了以后，众人觉得很扎心，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应该怎么办。那一天呢，这些人呢就有3000人受洗加入了教会。那么这3000人受洗了以后呢，圣经上记载说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那么这里记载到说天天在殿里同心合意的敬拜，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整个教会3000人在那里敬拜，然后接着记载说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有些圣经学者就认为这就是小组的聚会，也就是说教会一开始就有2种的聚会。一种的聚会是整个教会3000多人在一起的大型的聚会，也许在这种聚会里边，可能彼得起来讲道，或者是约翰起来讲道，或者是使徒们起来讲道。那接着这种大的聚会完了以后，他们有小的聚会。那小的聚会是什么呢？就是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这个是家庭性的一个聚会，也就是说是一个小组的聚会。那如果用中国大陆的话来讲的话，可能就是家庭的教会。所以我们想哈，一个当时的也许一个大户人家，他的客厅里边我们不知道能坐多少人也许30个人，或者小一点的家可能坐10几个人。所以说呢，3000个人都在圣殿里边这样的敬拜，这样的祷告，这样的赞美神，可能有使徒的教导，将主耶稣的话教导他们，他们就恒切的遵守。然后完了以后，他们就回到家里边，有在家中一起有掰饼纪念主，然后呢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彼此有劝勉，有祷告，有赞美神。这个就是小组的聚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教会一开始五旬节的那天一开始，所有教会的母会一开始，神就已经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两种的模式的聚会，一种是大的聚会，整个教会的聚会；一种是小的聚会，小组的聚会。所以这个是整个教会的一个模式啊、那我们的问题就要问哈，为什么神在教会一开始他就在圣经里边启示给我们一种教会聚会的模式？除了大的聚会，在圣殿里边的聚会，还有一种小组的在家里边的一种聚会的模式，为什么神从一开始就在教会的这个聚会的这个 model 里边，这个模式里边马上就启示出这种模式来呢？那么我们可以说哈，主日的崇拜啊，比较注重的是对神的一个敬拜啊，听神的话语，比较注重是与神的一个关系啊，小组的聚会比较注重的是弟兄姐妹的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和 fellowship。 那么主日崇拜比较注重的可能是牧师的单方面的传讲，那么小组的聚会比较注重的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一个分享，那主日聚会比较注重的一直是在听，而小组的聚会比较注重的是彼此的倾听，彼此的这个劝诫。那么主日的聚会比较注重的是教会在神的话语上的一个喂养，而小组的聚会比较注重的是弟兄姐妹之间个别性的、有针对性的、小范围的，甚至是比较深入的彼此之间的一个牧养。所以在神一开始教会的时候，他就把这两种模式已经放在了教会的这个神的话语的启示里边。所以主日的崇拜我们要了解，它是比较注重我们直接对神的一个敬拜，在圣殿里边，然后所有的犹太人在那里敬拜神，然后呢使徒起来他们听神的话语，比较注重我们和神的关系。而回到家里边，这个小组的聚会那是比较注重弟兄姐妹之间的那个 fellowship， 那个之间的关系。那么主日崇拜比较注重的是牧师单方面的一个传讲，而小组聚会比较注重的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那个分享。主日聚会比较注重的是一直的在听，而小组聚会比较注重的是互相之间的倾听。主日聚会比较注重的是全体教会在神的话语上的一个牧养，而小组聚会比较注重的是弟兄姐妹之间个别性的、有针对性的、小范围的，甚至可以要深入的一个牧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第一个理由就是神把教会一开始他的两种聚会的模式就非常清晰的启示在他的话语里边。所以我们既要注重主日的崇拜，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小组的聚会，因为这两个他注重的范围是非常不一样的，他的注重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当我们摸着神的心意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里边是有神很深的一个智慧的。所以实际上哈，在小组里边，小组长可以说就是一个小牧者，他承担着一个整个小组的一个牧养的工作。弟兄姐妹在小组里边是一个彼此牧养的一个关系。那么这个是主日的聚会和小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那么除了这个原因之外哈，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神一开始就让教会是有小组的这个形式的，是有家庭的这个形式的。那么我想哈，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神期望他的教会一开始他心意里边 最奥秘的东西，这个他的教会一开始，他所爱的这群孩子们，一开始以后，神就期望弟兄姐妹在教会里边，在小组里边经历一个非常深的一个亲密的属灵的关系。神期望教会，神期望他的儿女之间是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属灵的关系的。我有一段时间哈，我家那时候在这个七楼那个地方。有一次呢，我就去我家那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Calvary Chapel 的，他们有8000个人，成人8000个人。但是哈，你走进去了以后哈，你会发现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互动的。然后那个台上那个牧师也说，他说we're a bunch of strangers。 你看他那个教会呢，他主日的崇拜，因为美国人呢有些人是习惯主日去聚会，他是9点钟开始，10点钟一准准的就结束的，那个是分秒不差的。当你走进去了以后，他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安排的非常的紧凑的，然后呢到了10点钟准时就结束了。然后他那个有好几堂的崇拜，我看到他们这个周报上也写的，他们周间没有小组也没有团体，但是有一些 Bible study。 你会发现他们人和人之间是没有任何的这个relationship 或者是这个相交的关系的。你可能在那聚会5年了，但是你可能不认识什么人。所以这个不是神心意里边的教会的模式。神心意里边教会的模式是由整个的教会，你看教会一开始3000多人在圣殿里边，整个那样的庄严，那样的伟大，在神的对神的敬拜，使徒可能起来讲道，他们有祷告有赞美，但是非常注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回到家里边，那是一个非常深的弟兄姐妹一个彼此相交的一种非常深的肢体之间的关系。这个就是神心意里边的两种非常重要的关系。为什么是小组的？因为神希望把教会从一开始就把他的心意里边的一个想法告诉所有他的儿女，就是神希望他的儿女里边，儿女之间是要有非常亲密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相交的关系。这个就是小组非常重要的一个功用。所以当你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你就发现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是有两个家的。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原生的家庭，我们自己的这个血肉的家庭，一个是我们属灵的家庭。而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边，神是希望我们过着自己家中的那种非常亲密的属灵的一个亲人的一个关系。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在一开始教会这个第一个教会母会，所有的教会的母会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模式马上就放在了这个记载里边，这个启示里边。这些人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他们每一天在圣殿里面敬拜完，在那里祷告，在那里赞美，有使徒的教训，完了以后他们每一天都回到家里边，请人到家里边去吃饭，在那里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在那里用饭，然后他们之间有更深的一个交流，有对话，有分享，有牧养，有彼此之间的关怀，那是非常深的一个肢体之间亲密的一种关系。所以为什么小组就在这个里边看到神的一个心意。所以主日的聚会比较注重我们和神的关系，对他的敬拜，对他的赞美，接受神的话，但是在小组里边注重弟兄姐妹彼此那个相交的关系，相爱的关系，然后更深的个别性的特殊性的很深入的有针对性的很深的牧养和分享交流关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是在神的家中里边，所以圣经上称我们是彼此是弟兄姐妹，我们是过着一个属灵的属天的亲密的一个肢体的一个生活的。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相信哈，神在这段经文里边一开始他就在这个经文里边马上透露出了教会最基本的是有两种的聚会的。 一个是主啊，这个大的聚会，敬拜的、赞美的、祷告的，有使徒们在那里啊教导主耶稣的话的，还有就是在家中的小组的，充满了爱的，彼此分享的啊，充满了相交的关系，充满了属灵的家人的关系，那样深的一种相亲相爱牧养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个是神心意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接下来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神期望他的儿女是在家中是有彼此这么亲密的一种属灵的关系，这么样的一种亲密的肢体的生活里边呢？这是神的期望。那为什么神这么期望我们呢？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重要要来思想的一件事情哈，就是神为什么他把我们 design 在一个亲密的肢体关系里边 ，design 一个非常 close 的这样的一种啊属灵的家人的关系，这样的关系里边，我的想法哈，我觉得这种的方式是有神极大的智慧的。它是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那有什么益处呢？第一个益处哈，就是实际上哈，就是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人实际上不愿意与别人有亲密的关系的。这是我们第一个神design要改变我们生命里边，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很多的人实际上是不希望跟别人在这一生里边有亲密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关系的，不愿意和别人生命里边有很深的互动的。我想美国人可能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哈，因为我有一次在一个网上哈，这个看到一个底下的留言，那个留言的人呢就说呢，因为他那篇文章是讲到就是为什么这个没有结婚哈，那底下的留言的那个有一个人就一个男的就留言，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结婚吗？他说我的 dog 哈 treats me much better。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你看他不能够，也许他的那个女朋友背叛他了或者怎么样，他觉得他的 dog 是非常 faithful 的，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在他人生的经历里边，他不愿意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希望我们成长的地方。我自己也觉得，我进到教会生活里边，让我最感谢主的就是这个亲密的生活。你知道那时候我在这个 Cleveland Ohio 的时候，哎呀，那个团契我去了以后，我觉得这些弟兄姐妹那么爱我，这一群弟兄姐妹就像在过共产主义生活那么相爱。你知道那个东西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特质，是很多人的心灵一生在寻求的一个好像属灵的家，他们在寻求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也有很多的人，他们生命里边可能经过一些伤害，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一生里边愿意跟人有一个亲密的非常 close 的一种肢体的关系，一种相交的关系。因为我们可能伤害过，或者我们过去的背景让我们觉得很害怕这种关系，所以我们不愿意踏进去。这是神要先改变我们的，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愿意才进入到一种亲密的关系里边来。而这个亲密的关系对我们生命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或者人格的成长，或者情感的成长，或者是整个人的身心灵的健康，都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弟兄姐妹，其实哈，弟兄姐妹，这个我自己，我觉得我结婚了以后，我觉得我所有的成熟都是从结婚以后开始的。这真的是，哎呀，这跟一个人住在一起啊，真是觉得，哎呀，有好多东西需要学习，天天学习。这个，有的教会说，请牧师一定要结个婚的，那他原因是有原因的，就是结过婚的人会比较成熟，你知道吧？ 所以神希望我们进入在这个一个这么亲密的关系里边，是对我们的身心灵的成长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的。也可能这个受过伤害的人，他可能有一天他信了主，他进入到这样一个充满了爱、充满了接纳、充满了这个彼此的这样的一个信任的这个，他里边的伤就被医治了，他整个人就从里边完全被打开了，他才知道神安排这样的一种家庭的小组的这样一种东西是非常非常智慧、非常美善的。有很多很孤单的人在里边得到很大的爱的喂养，一个滋润。那有很多有惧怕的人或者有伤害的人也可以在里边得到医治，得到很多的更新改变，他整个人焕然一新。那这个我觉得是神在他的这个安排里边，在他的互动里边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智慧在里边的，是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奥秘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世界实际上有很多人是在亲密的关系里边受过伤害的，或者他的生命里边他就一直从来没有经历过亲密的关系的，但是当他进到教会里边来的时候，他在这个小组的关系里边，他在这样亲密的关系里，像属灵的家人一样这么亲密的时候，他慢慢他整个的人被得到滋润喂养，完全的这个可以不一样，他的伤害被医治，他的性格被改变。我相信哈，一个人在人际关系上是有问题的人一定是不够成熟的人。那我自己在这个方面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的，但是我慢慢的发现，一个成熟的人，那就是他能够在人际关系里边跟人是可以有这么亲密的属灵的关系的，有这么相爱的关系的。他不是里边受充满了伤，对别人充满了这个怀疑，充满了提防，充满了畏惧。他可以跟别人也牧养别人，别人也可以牧养他，那是非常美的一个关系，真的是非常美的一个关系。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实际上你如果读约翰一书的话，约翰一书写的，他说你们中间的长老啊，你们要怎么样，他说你们中间的年轻人啊，你要怎么样，他说你们中间的这个孩子们呢，你们要怎么样。也就是说在这个小组里边，有可能有些人的灵性是很高的，就好像长老一样，有些人是信主一段时间了，他是一个像一个壮年人一样，有些人是刚刚信主的 baby， 他是很小的被照顾的。所以这几种角色可能都在一个小组里边，那小组就好像变成一个属灵的家。所以我们一个人也许他在他原生的家庭里边，他的这种概念很模糊，但是当他进到属灵的家以后，他上边有一个父母，属灵的父母在遮盖他，他有一个成人，好像有一个喂养照顾他，所以他这个整个的人格会开始迈向健康和成熟。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是什么样的哈，我觉得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就是你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你对亲密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体会，你对别人亲密的这个敞开你怎么样回应，那这个都在小组里边，在这么美的一个环境里边有了很好的神的工作。特别是哈，我觉得我就在想，特别是你看一对夫妇都信主，哎呀，他们家老是开放，然后他们之间非常的相爱，非常的和谐，然后呢就把弟兄姐妹都叫到他家里边去吃饭，这就是这个天天在家里吃饭哈，吃饭。那也许一个年轻人，他本来很恐婚的，啊，他看到这么美的上帝设计的婚姻，这么美的夫妇，这么美的家庭，哎呀，他整个人的所有的这个恐惧全部被打消了。所以你看对他的这个生命的成长和成熟是一个多么好的一个帮助。 所以神设计这个小组是有很大的很大的智慧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不管你是什么样背景，让我们能够开始经历到那个属灵间属灵上的那个非常亲密的一个肢体的相交的一个关系。那在这个关系里边，我们得到喂养，我们得到扶持，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灵魂体都开始迈向健康和成熟。这个是非常非常我相信哈，伤害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充满了伤害的，真是充满伤害的。我前两天因为我岳母来了，我就跟他有点分享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的这个我岳母的这个大儿子，就是我太太的弟弟，是不结婚的。哎呀，一说结婚的，吓得简直是不行。为什么呢？这个。因为他所有的朋友这个婚姻都有点问题哈，然后我这个岳母就跟我讲，他说我最近啊去看牙，他说呢这个是一个韩国医的这个巴西人，他说他的技术好得不得了，所以病人多得很。然后呢，他就因为他我这个岳母很喜欢跟人聊天哈，就聊起来向他传福音。然后那个韩国人就说他已经离了四次婚了。然后呢，四个全是巴西太太。然后我岳母就说：“你为什么不娶个韩国女孩呢？韩国很好。”这人就说：“我不喜欢韩国人，我喜欢巴西人。”这个就是痛苦来源哈。这个他说第四个太太是怎么回事呢？结了婚了。结了婚了以后呢，所有的钱都到了那个女的这个名下了，然后家里边的古董名画也都不见了。后来有一天，他这太太跟他说：“说你这个房子啊不太好，你把它卖了吧，你住到我那儿去吧，我那个房子挺好。”这个人就傻呵呵的卖了，然后把那钱就存在他老婆的名下了。存完了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律师来找他说：“你太太已经提出离婚了，你签字吧。”你说这样的一个人，他受到这种伤害的话，你说是不是是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这个小组是一个非常美的神的一个设计，就是让我们，你看像我从小十一岁的时候我就去到音乐学院了，我必须要砍断和我父母之间的那个情感的那个联系，我如果不砍断那个情感的联系的话，我会天天想妈妈，天天哭的，这根本没法上学的。我必须要自己洗衣服，自己去打饭，整个人必须要独立起来，就也就是在那个很短的时间里边，我必须要把所有感情的纽带啪全部砍断。所以这个人虽然在那个环境里面长大了，但是我的内心我发现我是非常冷漠的一个人，我必须要冷漠，我不冷漠的话我没有办法活下去的。也就是在那个小的时候，我的整个内心在那一部分是没有被 develop 过的。所以当我进到教会里边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对我的属灵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益处的，就是神让我们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亲密的属灵的这个肢体相交的关系里边，我们的整个人迈向健康，迈向成熟。所以很多的人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或者说他惧怕这样的，这个都在里边会得到很大的医治。我觉得这个是神哈设计小组其中一个很大的他的 purpose 在里边。那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小组对我们的生命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和改变的，因为小组它神设计的时候，它所采用的一种模式是所有的分享。那么我们上次有讲过哈，就是当人犯罪堕落了以后，人把神所有的东西都据为己有，所以在人的这个旧造的生命里边，我们是不喜欢分享的，我们是喜欢占有的，我们是喜欢囤积的，我们是喜欢这个自己拥有的越多就是世界首富， 得到所有的人的尊重，你拥有的越少被大家耻笑。所以我们的本能，我们在旧有的生命里边，我们是喜欢囤积，我们是喜欢占有，我们是喜欢掠夺，我们不是喜欢分享的。而在这个小组里边，你会发现这些人的生命被更新到一个地步，然后他们整个旧造的生命就被更新改变了，他们变成一个分享的一个生命。这个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很大的一个更新改变。分享我们的时间，对吧？分享我们从神而来的爱，分享我们生命里边的很多的经历。那在那个年代，他们要分享他们的食物，分享他们的衣服，分享他们许许多多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分享的一个生命啊。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哥林多前书哈，第十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啊，对不起，十一章哈，在151页，新约的151页，第十一章的第17节，大家看一下哈，我来为大家读哈。他说：“我现在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地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情，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什么东西呢？保罗在这里讲的就是哥林多的教会哈，他们聚会的时候，他们呢跑到教会里边聚会的时候呢，个人呢很怪的，他们就是说呢，每个人呢叫教会里边先吃自己的饭，然后呢聚会。那可是初代的这个教会里边是有很多奴隶的，这个奴隶是什么也没有的，他可能带了一个杯子来，装了一杯水。但是呢，也有很多大户人家提着大包小包就来了，然后到了教会里面以后，他们把包一打开，哇，鸡翅膀、烤鸭、涮羊肉，好、啊、这个葡萄酒，然后这个饺子、凉拌黄瓜，什么全部拿出来，然后一家人在那哇吃的不亦乐乎。这个就是保罗讲的，他说最后是什么样的结果呢？他说呢，叫那没有的羞愧。然后呢，他说呢，你们吃的时候个人先吃的，然后这个饥饿那个酒醉，就是奴隶们在旁边看着他们这些人在那吃，吃完了以后这个都吃醉了啊，酒醉了，然后那个奴隶什么都没吃，直流哈喇子。然后他们开始聚会，然后保罗说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犯罪。然后被保罗骂完了以后，据说哈，初代的教会弟兄姐妹就悔改了。悔改完了以后，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就说以后所有的贫穷的奴隶人家什么也不要带，你们就来教会，然后就告诉那些富有的人，你们要准备许许多多的食物带到教会来，然后摆满了整个的桌子，然后让所有没有的人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的食物。我有一次听恰克·史密斯讲，他说初代的教会啊，他说那些奴隶啊来到教会的时候，他说拿起那些鸡翅膀，哦，拿起那些烤鸭，拿起那些这个葱油饼，哇，他说就跪在地上一直不断的感谢神。为什么？他们说一个星期里边可能那个就是他们唯一的一顿比较好一点的饭，他们真实的体会到了那个肢体之间的爱，那个肢体之间的那个阶级的那个打破，肤色的打破，地位的那个打破，在基督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合而为一了。哎呀，那个时候可以分享他们所拥有的。你想想，那个外边的世界是奴隶主拿着鞭子在抽打奴隶，奴隶可以随时被杀，但是在教会里边所有的这些大户人家，他们把食物带到教会里边来，把葡萄酒带到教会里边来，把各种丰富的食物，然后这些奴隶就在那里拿着吃，然后大家就在那里感谢主，成为一家人，
没有阶级，没有这个没有肤色的区别，打破了所有种族的这个区别，这个是神心意里边多么美好的一幅图画。所以小组一定要吃饭，这是我的感想哈。这个吃饭是很好的，不过大家要商量哈。这个不是硬性的，这个是我的提议哈。但是你知道这个里边这多么充满。当然现在哈，我想现在因为我们大家都怕糖尿病，你知道吧？这个我去了我都不敢吃，你知道？我随便一吃我就血糖就高了，这个糖啊、血糖、血脂、血压什么都高。我晚饭有的时候就吃几个花生。但是弟兄姐妹还是有分享，我们可以分享我们的时间，分享我们的爱，分享我们的帮助，分享我们的带导。所以它是一个分享的一个关系，它打破了阶级，打破了文化，它打破了地位，打破了种族，在基督里边变成了一家人，那是非常美的上帝的一个图画。上帝的一个图画。我们再来看看雅各书哈，看雅各书，圣经的雅各书哈，雅各书在新约的205页，205页，你看哈，他这里写着，他说第二章哈，我们就看第二章。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主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你看，这个就是在小组的聚会里边我们要打破的东西。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四节哈，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他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看，雅各也是在讲初代教会里边，他这种分享的关系。打破阶级，打破地位，打破这个财富，打破肤色，这样的一种非常美的一个图画，这神心意里面的图画。外边一个富有的人走过，可能所有的人都向他鞠躬，但是在教会里边却不是这样的。你知道以前这个教会里边犯罪的时候是什么？就是有钱人把椅子都买了，他已经一年开出，他就已经花好多钱，他把那个椅子买了，那个椅子就是他的，他每次来他们全家就坐那儿，别人不能坐那儿，没钱买椅子的人都站在后边做礼拜。哎呀，你说这个是多么违反神的心意的，你知道吗？这是非常违反神的心意的。那有钱人来到礼拜堂了以后，坐在最好的位置上，在那穿的那贫穷的人就都挤在后边。所以在教会里边，是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神就是在外边有奴隶主和奴隶，有贫穷和富有，有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有很多。但是在教会里边，他们成为亲亲的一家人。有钱的人、富有的人就把所有的食物都带来，让那些奴隶可以饱餐。然后没有衣服的，他们就把衣服带来给他们穿上。在教会里边，没有贫富，没有那个差别，那是一个多么相爱和分享的。一个图画，多美啊，弟兄姐妹，多美啊！那是充满了吸引力的，真的。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去那个教堂，那就是那个教堂里边，主持人是一个医生，那个年代是医生，他也是从中国大陆，但是四几年就去了，就来了美国了。那个时候他是一个麻醉医生，那个时候据说他的年薪就已经20多万了。 住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边，然后我来到美国，我是一个穷学生。但是那个人，你知道，他跟我说话的时候，好像我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穷学生。哎呀，那种谦卑，然后带我去看手，因为我手坏了，带我去看手，然后又打电话给他一个同事，说你们那边刚来了一个那个这个断层扫描的东西哈，你还没用过是不是？那人说是还没用过，我现在给你送一个实验品过去，你帮他给扫描一下吧。他是一个穷学生，没钱，你就帮他免费的扫描一下，然后就把我去送去了给扫描一下。你知道那种相爱，让我就我那时候感觉哈，我在中央乐团的时候，那个是在比较上面的时候，那可能有人来，这个时候我变成一个穷学生，他为什么这么照顾？没有理由的。当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说耶稣就是这样的。你知道那个时候，你第一次明白这些人的生命改变是因为耶稣在他们中间，他们变得是那样的美，他们所拥有的都是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中间有房子，你把房子打开的时候，你来分享你的房子的时候，让每一个人在那里边闷热的天可以吹着空调啊，可以喝着这个茶，这个可以在那里我们一起敬拜主，那吃烤鸭好是吧，那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弟兄姐妹，当海外的游子，当他来到这边，他进到一个家里边的时候，他的心是何等的温暖。当我们给他好像亲人一样爱的时候，那他的心是何等的温暖。这是神的设计，这个是神的设计。所以为什么小组就是让我们在这个里边产生了一种家，在这个家里边所有的阶级背景、文化、肤色，所有的这些财富都好像消失了，在神的家里边充满了爱，充满了接纳，充满了关怀。所以小组的聚会是神心意里边一个非常非常 special 的一个，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小组要怎么样建设，就是按照圣经上这种模式，按照这个模式来。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最宝贵的是什么东西？我记得哈，上次那个小提琴家来的时候，给他那个钢琴伴奏的人就讲过一个见证，讲一个什么见证？就是他是一个学钢琴的人，他每天要练8小时钢琴，所以练琴的时间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他可能不介意请人吃顿饭，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他的时间。但是他去关怀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生病的姐妹，这个姐妹就一早上都在跟他分享，要跟他唱诗，要祷告，所以他整个人心里边急得不行，他要去练琴。但是在圣灵的感动里边，他就愿意分享他的时间，分享给这个姐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分享我们生命里边许许多的东西，也许有些东西是我们觉得我们最宝贵的。对我来说就没问题了，我以前也练很多琴，但是后来我手坏了，我现在一分钟琴也不练，对不对？你要跟我聊，那咱们就聊吧，咱一人一杯咖啡的聊一天也没事，对吧？但是对他来说，那他的时间就是他成功的阶梯啊，他要拿出这个时间来，你要那多大的牺牲，多大的破碎，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边要更新改变我们的，所以这是很美好的，对不对？所以也就在这个小组里边，神的第三个心意就出来了。神的第三个心意是什么呢？神就是透过这种亲密的关系，他要让我们彼此成为祝福。弟兄姐妹，你要了解的一个，神把你放在这个亲密的关系，是让你去祝福别人的，也让别人来祝福你。神是在这个小组的关系里边，透过别人来祝福你。怎么样透过别人来祝福我？也许我软弱了，别人安慰我；也许我难过了，别人扶持我；也许我有困难了，别人为我祷告；别人来探访我，别人来关心我，别人来帮助我。这个就是神透过那些人，他把祝福倾倒在我身上。但是同时的，神也透过我去祝福别人。也许别人软弱了，我去扶持他们；也许别人难过了，我去安慰他们；也许别人伤心了，我去兼顾他们。我们是一个彼此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彼此成为彼此祝福的一个管道。 这个是神很重要的。没有什么人是一直接受祝福的，它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祝福。所以弟兄姐妹哈，这个我们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变成一个神的祝福是透过一群人领到你的身上，神的祝福也是透过你领到别人的身上，那你就成为了上帝施恩祝福的一个导管。那你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给别人祝福呢？很多东西，你的一个问候，你的一个电话，你的一个关怀，你的一个祷告，你的一个笑脸，你的一个握手。你可能就是做了一个麻婆豆腐，你不会做饭，但是你麻婆豆腐做得很难吃，但是你给他送去，哎呦他特高兴，他一吃很差，但是呢他感觉到你里边的爱，那这个就很好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透过别人来祝福你，也是透过你来祝福别人。那下边一个，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另外的一个他的 point 在什么地方，就是他期望我们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我们的生命开始成长。为什么亲密的关系带给我们成长呢？正是因为有亲密的关系才会有伤害。弟兄姐妹哈，如果我今天我从来不去教会，我就在家里边，没有人可以伤害到我的，但是我今天因为和弟兄姐妹有很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常常在一起，所以我们会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边经历伤害的。别人的一句话可能让你三天睡不着觉，别人的一个眼神或者别人的一个态度，或者别人说了你一些什么东西，这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很现实的讲，它一定会有伤害的，因为我们是一群罪人。但是正是因为有伤害，所以它会带来生命里边的饶恕，它会带来生命里边的医治，它会带来生命里边的破碎，它会带来生命里边的重建。真的是这样。你看我和我太太，我和我太太，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就是在这个关系里边生命开始成长的。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哈，我们也不能把想得太好，因为神设计这个东西他早已经想到是会有伤害的，真的是会有破碎的，你知道吗？也许哈，也许你可能带着太太小组聚会完了回家，或者你和你先生小组聚会完回家，然后不管是先生或者是太太就在车上讲一句话，说哎呀那个人怎么那么讨厌呢？有没有？有。哎呀那个小孩子怎么那么闹啊？哎呀那个人说话的态度怎么那么不礼貌啊？你看见没有？这个都是在小组里面发生的。我们就是在亲密的关系里边，我们有伤害，但是有伤害，有摩擦，有痛苦，我们才会学得宽广，我们才会学饶恕，我们才会学包容，我们才会学接纳，我们才会学成熟。大家都知道哈，我从小就是在弹钢琴的，所以我不是在人堆里边长大的，你知道吗？很多人从小到大是在人堆里边长大，所以他的这个人际关系会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也就是在我教钢琴的时候，哎呀，神就扩展我的这个。你看，我教过伊朗人，我教过越南人，我教过柬埔寨的人，我教过以色列人，我教过黑人，我教过白人，我教过很多的混血儿，我教过大陆人，教过香港人，教过台湾人，还有教过什么？教过，反正各种各样的人。那每一个人的性格，每一个人的父母的讲话的模式，每一个人跟你沟通的模式，哎呀，每一个人的那个 temperament 非常不一样的。那每一个小孩子的性格是非常不一样的，有的人淘气的不行。也就是在这种里边，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扩展了，就开始整个拓宽了。弟兄姐妹，在小组里边我们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性格的人， 各种各样脾气的人，各种特点的人，我们可能会受伤害，我们可能也会有难过，但是我们的生命就是在这个磨练里边，我们迈向成熟，我们有了基督的饶恕，我们有了基督的包容，我们有了基督的忍耐，我们有了基督的宽容，我们有了基督的祝福，我们有了基督的那样的一个单纯。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都是在小组里边来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昨天晚上哈，这个有些弟兄姐妹就说这个是不是明年是小组年哈？然后我就写了几个，如果是小组年的话，我们有一个口号好不好？啊，第一个我们要建立的是健康的小组。那这个健康的小组是什么呢？第一，建立彼此相爱的小组；第二，建立渴慕主话的小组；第三，建立委身教会的小组；第四，建立广传福音的小组。好不好？我们就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用这四个角度，我们按照圣经的模式来建造我们的小组。那我相信这个期盼哈，我们的小组越来越健康，好不好？啊，这样好，我们一起来唱一下第一首歌，好不好？这个爱是恒久。